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否有利于中国。前 FBI 局长科米坐镇国会通俄门调查，如何再掀政治风暴。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外交委员会资深研究员黄延忠教授，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美国将退出全球195个国家参与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决定在美国引起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川普的决定体现了务实和美国优先的精神，反对者则痛批川普选择孤立主义，放弃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刚刚宣布退出，中国就立即重申对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要加强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连串的动作被认为打脸美国的意味明显，也让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成为捍卫巴黎气候协定的新旗手。那么美国频频收缩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是否有利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中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成为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领军者？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从大面让我们来看一下，陈伯公先生，你觉得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否有利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为什么？
我想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并不利，因为目前的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最有利。作为崛起的第二大经济体，新兴的超级大国，在这个协定中，中国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因此它享受的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在未来13年内继续的碳排放量。尽管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量国家，而美国作为第二大碳排放量国家，从现在开始就要减低它的排放量，而且在这个每年对这个协定支持的资金中，美国出1/4，1000亿美金中，美国要供应750亿。美国退出之后，这笔资金的来源如何解决是个大问题。中国有没有这么慷慨？另外，美国退出之后，它的传统产业将加强对中国的竞争，使中国超前美国落后，这样一个现象可能会颠倒过来。所以对中国不利。
好的，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从这个环保、从气候变迁的角度来看，对谁都不利，对中国不利，对世界不利，对美国也不利。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毕竟是这个全球啊碳排放的这个第二大国家，这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5%。美国的退出本来这个事情就很不容易，现在美国退出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洞，谁来补？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台前，所以这个美国退出以后，中国马上要重申他要这个继续履行这个义务。刚刚这个破空讲的也对，在整个这个协议中间啊，中国呢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一方面，他的确给自己定了一定的目标，他要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污染太严重，不做对他的子孙后代、对他的形象都不好。而做了呢，还有一些好处，资金的好处、技术上的好处。所以这个事情从政治上来说，把中国推到台前有一点好处，但是中国能不能引领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这一次美国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后，大部分国家，还有媒体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那么我想说呢，其实巴黎气候协定在判断排放量问题上犯有重大的错误，我回头再谈。不管巴黎气候协定对还是不对，我下面要说的是，其实美国退出以后，现在欧盟还有媒体把中国推到前台，说中国是这个全球气候领袖的候选人，《金融时报》甚至说这个欧盟和中国要结成绿色联盟，我怎么看着有点像大人哄小孩子爬很危险的树。因为实际上，不管中国想不想去扮演那个角色，中国在作为一个污染领导大国，他在他真正解决污染问题之前，他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袖。
好的，黄延忠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当然就说这个川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对就是中国就是有利有弊了。我想强调的是还是有利的一方面，就是说因为实在是有很多其他国家希望中国啊去做这个全球领袖，就引领这个啊这个巴黎协定的这个啊这个执行的问题方面，实际上这也给中国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对于提供中国的软实力是有好处的。另外，中国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低碳发展领域积累更多的相对优势，啊，从而在这个啊低碳领域，在新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回到这个全球气候治理之前，能够啊积累更多的相对优势。我觉得对中国这还是有好处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川普宣布退出这个气候协定以后呢，中国立即和欧盟发表这个共同声明，要在减排方面加强合作。其实自从川普上台以来，欧盟就已经频频向中国示好，寻求这个资金和政治方面的支持。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呢，更是公开表示和这个川普会见之后，他说欧盟不能再依赖和美国的合作。那么想请各位分析一下，陈伯公先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欧盟和中国合作的前景？我们知道近期李克强总理访问欧盟，其实中间发生了一些并不愉快的这个插曲，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跟德国总理，就是欧洲第一大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可以说是这个虎头蛇尾，开始很高兴，后来不欢而散。原因是这次李克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德国和欧盟承认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之后能够成为被认可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那个欧盟的那个相关的条款，他开始以为当时默克尔讲了一些外交术语，就是要执行这个相关的条款，他李克强大喜过望，就以为欧洲已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随后发现包括德国包括欧洲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中国在钢铁其他产品上仍然低价倾销，在这个输出这个它的过剩产能方面仍然做得不合标准。在这样的情况，当李克强闻讯之后，本来李克强是想跟欧盟针对美国退出气候协定达成一个共同宣言，说美国跟欧盟中国跟欧盟站在一起建设绿色联盟，但是后来李克强是愤而不提这个宣言，甚至把这个宣言扔到一边。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上不能达成协议，同时影响了中国在这个气候协议上跟欧洲达成协议。实际上，中国也无心达成协议，因为中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权稳定和国内的需求，他不在乎世界上当不当什么领袖。国内的媒体已经说了，说不要被捧杀，已经告诫不要被捧杀，说中国当不起这个领导者，首先这个成本就付不起。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其实欧盟啊，欧洲啊，在川普这个就任之前，就在拉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川普出现以后，这个采取这个拉关系，因为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而且中国现在也有资金，所以这个欧洲呢是很自然的希望跟中国呢能够这个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这一次啊，在这个川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李克强访问欧洲，由开始的这个兴奋高兴到后来的这个失望，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误解。因为我觉得这个美国的退出确实迫使欧洲啊加强跟中国尤其在气候变迁上的这个合作，但是呢，中国跟欧洲的合作不可能，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它没有办法取代美国。这个欧洲呢最在意的，它其实并不要中国你来领导我们，因为中国领导目前很多条件都不成熟，他希望中国你不要再给我退出。这个巴黎协定由美国退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再退出，或者中国不热心，这个协定就胎死腹中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欧洲在这方面要的是中国你不要往后退啊，你要站稳，但中国要的是这个协定以外的东西，是市场经济的地位没有拿到，所以心里不高兴。
双方各有不同的这个目标。对，那么陈晓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李克强这次到欧盟去的时候，他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所谓的李克强想要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地位，他真正想要的是这个中国出口商品免受这个欧盟国家的这个惩罚性关税，但他忘了就在最近这一年当中，中国开始对外资的利润严加管制，不让外资把赚在中国赚的钱汇回本国， 这个事情正好用行动证明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市场经济地位要求是这国家的市场能够允许资金技术自由流动，而中国现在正好把资金关上了门，开始关门打狗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不可能再得到市场经济地位了，因为现在外商愁的就是他赚了钱都拿不走，等于变成捐款了。现在德国的Deutsche Bank 就德意志银行，现在就还有几十亿欧元扣在中国拿不走，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如果中国舍不得把外汇储备逐步减少，那他就只能放弃市场经济地位了。
好的，我想问问黄延忠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之后，那么在北京呢，习近平又特意会见了在这个气候问题上跟这个川普唱对台戏的美国加州的州长布朗。那么布朗我们知道是号称自己是美国所谓抵抗川普运动的这个领头人，那么你如何解读其中的含义，就是说在气候问题上中国能不能绕开川普政府而与美国的州来进行合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首先是习近平会见这个布朗的这个政治含义。
他是实际上我们在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就已经说，即使美国退出，意思说我们中国还是要扛这个全球化的大旗，包括就是坚持这个巴黎协定。那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就是说如果就是即使川普退出，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跟美国那些就是要坚持履行协定的州可以打交道，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新的外交策略。但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这个合作，就是说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蛮有限的。
好的，好像张国华先生要补充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在环保问题上哈，在这个减排问题上，这个中国的体制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都是从上
到下
而下，对不对？中央制定了一个什么政策，这个规定下面就要去执行。美国正好倒过来，联邦制，美国很多这个环保啊减排的这个措施政策都是州政府，都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而这个加州，我们知道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地方大，人口多，而且呢在川普退出之后，美国有四个州，加州、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康州，四个州结成联盟，要继续这个遵守巴黎协定的这个承诺。所以中国跟这个跟这些州来合作，我觉得是一个这个聪明的这个措施，而且呢也是大有作为的，因为这些州在这方面本来就很先进。
好的，陈伯光先生，我想请您评论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呢，他指责这个协议严重的不公，向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倾斜。那么我想特别要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就是看法，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协议对于美国有所不公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这个协议巴黎气候协定严重不公，有几个重大的缺陷。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继续可以增加碳排放量，就中国可以继续的大规模的发展它的这个煤炭和这个煤炭发电、火力发电等等这些工厂，一直到2030年，还有13年的时间去大幅增长它的碳排放量。但是像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却要严格的限制减少，这是第一个不公。这个会削弱美国的产业竞争能力，说给外界造成一个好像中国超前美国落后，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所以川普阵营呢，共和党阵营视为一个阴谋，一个国际阴谋。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这个资金问题，1000亿资金，每年这个协定需要1000亿资金来维持，就发达国家的资源发展中国家，结果美国却要承担1/4，750亿的这个750亿美元的资金，这对美国非常不公平，负担非常沉重。川普退出之一也是要把这笔钱拿回来用到美国国内。说这个协议在这个的关节点上是奥巴马书生奥巴马签的一个冤大头协议。奥巴马一上任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受此鼓舞，他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虚名，因此他非常积极地推动这个协议。前几年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当时中国还半信半疑对这个协议的时候，奥巴马突然自己把这个门推开，把温家宝总理几个幕僚的门推开，自己一下坐进去，跟温家宝他们直接谈判要达成这个协议。据说这是个戏剧性的动作，促成了中国去跟美国达成协议。但奥巴马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当了个冤大头。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没有硬性约束力，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就说遵守和不遵守全由这个会员国自觉去执行。 我们都知道，即便像世界贸易组织有明确的规则，像有些国家，像中国这些国家都不遵守，还不要说巴黎气候协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则，说中国现在国内的减排的压力并不来自于巴黎气候协定，而来自于中国民众对污染的痛恨，会对自己健康的关心，说中你要寄望于中国又继续扩大排放量，又想遵守巴黎气候协定，就是缘木求鱼。说这些重大缺陷、重大不公的情况下，我觉得美国退出是明智之举。
好的，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再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减排情况和中国的减排情况，还有一些非常大的这个技术的因素，比如说对于二氧化碳的这个吸收等等，两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想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中国在减排方面，实际上如果要遵守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恰恰就是巴黎气候协定一个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中学生上过生物学课的人都知道，我们通常看到这个汽车还有煤炭等等石油石化燃料的燃烧，消耗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但是中学教科书也讲过，植物在做光合作用的时候吸进二氧化碳排出氧气。那么这种情况下，巴黎气候协定现在只算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完全忘掉了还有二氧化碳吸收这个自然过程。所以如果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就是如果照巴黎气候协定现在的算法，那么地球上氧气会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因为它忘掉了还有二氧化碳吸收的过程，那将来是不是人连呼吸都困难？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原因是这个大自然植物对这个特别是森林对二氧化碳吸收量非常强。
好的，
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专门做了个计算，结果让我很吃惊，就是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也是森林覆盖的，这些森林按照生物学现在现有的公认的这个研究结果，每公顷阔叶林每天吸收一吨二氧化碳。我算了一下，美国现在大概每年排放50亿吨，而美国的森林按照这个计算可以吸收10倍于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这个二氧化碳量。也就是说，美国的森林假如把一些这个更细微的因素，像气候运这个大气流这个因素排除的话，完全足够把它的二氧化碳吸收掉。那么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植被覆盖率特别在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太少，所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了以后没有办法吸收，因此它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就非常大。但是巴黎气候协定居然会犯这样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把有森林覆盖国家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吸收和没有二氧化碳吸收的那些森林覆盖少的国家混为一谈了。这种低级错误导致了巴黎气候协定本身不具备真正的科学依据。
好的，我想陈晓农先生，您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说呢，对于同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家，那么有的国家吸收自行吸收的比较多，那么有的国家像中国，那么自行吸收，对，就是说它的环保消化要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那么我想听听黄延忠先生，您觉得中国现在如果说要在气候变化方面、气候污染方面减少这个减排，那么中国要付出哪些方面的代价？但是又带来哪些方面的机遇？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中国履行这个巴黎协定，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个是国内还缺乏共识，实际上中央可能是凝聚了这样的共识，但是我们看地方上还有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特殊利益集团它实际上对这个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最高兴了，因为巴不得中国也是回到这样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中国确实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机遇。我觉得特别是中国如果能够把全球气候治理如果跟国内的绿色发展结合起来这样能够使自己的这个经济能源与产业结构的转型这方面能够做好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本身的长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有意义的。
好的，那么我想这儿再请张国华先评论一个叫做高小鱼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的问题。那么他说川普推出巴黎协定有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说很多议员和市场都表示会继续控制 碳排放，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加州，
是的，
还有他说被点名的这个匹兹堡的这个市长，他说而且退出巴黎协定也需要时间，他说四年以后如果民主党执政，美国可以重新回来。我想让您从美国这个政治程序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说川普这个做法实际上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是的，我觉得这个川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啊，刚刚小龙讲了很多技术上的这个算法，其实川普大概也没去算了，他主要是政治考量。因为首先一条，这个美国的中西部啊，为了执行这个协定，中西部有一些矿就不能开了，有一些新的这个矿业的这个发展本来要扩大或者新建，现在不能建，那中西部很多人就失业了，没有工作好做了。有些这个矿工已经一辈子祖一共三代人，这个祖辈啊都在靠这个矿山吃饭，现在不能吃饭了，所以这个压力很大。那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跟他们做个承诺，你们投我，
对，
我为你们去争权益。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的动作实际上是个政治动作，而这个美国如果退出以后啊，这个不太，其实对美国伤害最大的是他的这个形象，而实际上的美国的公司，美国在这个环保啊、气候变迁、这个新能源技术上的这些优势啊，还是会这个在世界各地去运用。这个刚刚讲到中国，中国这些年的有投入，有很多这个进步在新能源发展上，其实跟美国的合作是有关系的。
对，
那这个还会继续走下去。
好的，接下来我再请陈伯鸿现在评论一位叫做风林火山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这个看法。他说，我认为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和能力领导任何国际环保组织和议题，因为中国本身的严重环境污染不提，他说北韩的核污染核试验污染了长白山、图们江，中共却束手无策，一拖再拖，所以他说让中国呢领导这个国际环保议题呢近似痴人说梦话。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说的对，因为国际上有一种国际舆论在评论中国是否能担当气候这个协定的领导者的时候，提出了一点，就中国不仅在继续的发展这个煤炭和这个火力发电，而且在输出，从巴基斯坦到中亚到这个中东到非洲的这个一带一路啊，一直在输出它的火力发电和煤炭发电，也就是不仅在污染中国，而且在污染世界。另外一点，提到北朝鲜，大家都知道，像中国的鸿翔公司，国有企业鸿翔公司，它本身在一直在向北朝鲜提供就是核原料和核元件，支持北朝鲜的这个核项目。所以这样的污染在不仅在朝鲜半岛形成问题，给中国的东北也形成严重的问题。朝鲜的五次核试爆，每一次都在中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核污染和人工地震。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从实质上来讲，作为一个污染最大的、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确没有资格充当这个世界领导者。同时，就简单一个数学题，不算多了，算一个简单题：中国愿不愿意拿出750亿美金来支撑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我认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的这个。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想法，巴黎气候协定就可能解散。那么形式上解散，而且刚才提到民主党是否会重新谈判的问题，这个。川普在退出的时候就说过要重新谈判气候协定，没有完全否定。另外，就算4年8年以后民主党重新执政，我想民主党绝对不会简单的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当冤大头，一定会提出重新谈判。所以在川普退出之后，然后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他主要找到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谈判位置或者条款。
好的，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中国确实在这个太阳能、风力发电方面呢，做了大量投资，也这个有大量的产品。但中国做这些事情，并不完全是这个为了改善国内的能源结构，而是为了抢占国际市场。我看过国内关于中国本国风力发电的一些研究、一些报告，我发现很有趣。中国现在在国内确实也装了不少风力发电的设备，但是这些经营风力发电的这个小企业普遍抱怨，由于风力发电本身不太稳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风力发电的发电量并入国家电网，这样的话就变成他发了电但没有用户，只好白白的浪费掉。像这样的问题说明中国现在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调整到所谓的这个减排的方向上去。中国现在而且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现在这个以钢铁、建筑材料包括水泥、铝合金等等这样一个土木工程导向的经济 要是真的走向减排方向，那么中国经济的滑坡会更加严重，中国政府可能舍不得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嗯，好的，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气候减排问题。黄延忠先生，我想给您念一段我们的观众朋友张一一一他发来的这个评论。他说呢，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如果对美国的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发展会产生严重的打击，中国在这些行业里就可能由此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他说，在全球经济转型方面，从长远看，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呢是不智的。我们知道，确实中国和美国啊，在过去十多年已经在太阳能板等新的这个能源方面有了非常激烈的竞争。那么美国也很多分析人士确实也担心呢，美国退出气候协定会让中国呢在这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嗯，对，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确实中国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发展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的。如果现在美国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实际上是为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这个治理气候这个变气候变暖跟这个治理污染是不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中国在推进就是说全球这个气候治理，这个本身就是为了倒逼中国国内产业能源结构的调整。我觉得这而且就对带动中国这个这个健康产业的发展啊，还有这个因为这个污染跟健康的这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本身是有它的切身利益的。
嗯，好的，我想最后我们再请大家来评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知道退出川普上任以后，退出 TPP， 退出这个气候协定，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他的这些政策呢都是在压缩这个美国的国际领导力，那么相对的呢给中国的这个上升领导力上升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那个川普呢是被人指说他现在做这个搞这个孤立主义。
嗯，
那这个有些问题上我觉得川普这个收缩一下也未尝不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承担的义务太多，而美国国内这个这些年把一些老底全部都掏空了。你如果看看美国的道路、桥梁、这个隧道，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啊，过去这个50年都没怎么整修过，所以这个经常会出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下，收缩一下未尝不可。那是不是美国的收缩，包括退出 TPP、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就给中国这个造成的这个领导世界的这个
对
领导世界的这个机会呢？我觉得会把中国呢推到台前，但是中国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实力，无论从这个经济上讲还是从这个实际操作上来讲，这个中国的问题很多嘛。这个你刚刚破空讲了，那个每年750亿美元的这个环保这个基金
对
支出谁来承担？这个中国本来是从里边可以拿到钱的，今天你叫他把750亿美元拿出去送给别人，这个他不可能做到，因为他在这个环保啊、气候变迁啊、新能源方面需要投入的太多太多，而且中国的这个污染太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确有了一定的这个舞台，但是呢，要做一个领导者，目前中国自己不愿意，实际的条件也不成熟。
嗯，你刚才说到的主要是中国这个能力方面，我想还有意愿方面，也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这种观点。
嗯，对，从客观上来讲，本来美国退出一系列的这个国际公约或者是地区协议，是给中国腾出了空间，说充当领导者的空间，但是中国政府是不愿意接棒。这个不愿意接棒就是说有很多考虑，它当然是出于国内的考虑和政权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说，除了就是国华刚才提到了资金方面他不愿意付出啊，这个成本方面不愿意付出。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愿意放弃中国 GDP 的增长，因为中国的 GDP 的增长啊，经济增长是现在支撑这个政权的几乎唯一的合法性的一个杠杆。那么他要保持这个东西，他就要进行权衡，权衡他不愿意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巴黎气候协定其实美国的退出，还有这个中国承不承担领导力啊，都无所谓。中美两个大国仍然会在减排上自觉地去努力，美国的减排会继续。我们知道美国的减排实际上在以成倍的这个数量在减少，本身这个美国的这个清洁能源啊就走在前面，什么页岩气这个油，还有这个太阳能，它都走在前面。中国尽管在太阳能上大幅降低价格，甚至补贴这个绿色产业，遭到一些外国的批评，但是中国的太阳能它只占国内的供应量的2%，70%还是靠煤。说美国它是大部分已经靠清洁，我们看世界上的污染排名， 中国的指数是88，排第一，印度是第二，76，美国是31，德国28，美国跟德国相差不远。在这样大幅度的差距下，美国没有一个就是说减少碳排放量或者改善国际改善空气污染的一个巨大压力，但中国却具巨大的压力。即便没有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国内民众的压力也非常巨大。因此，中美两个国家都会在碳排放量上继续的这个推进，并不影响，并不因为退出巴黎环保协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担不担当领导力，它也不会担当，也不会影响整个大局。
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想补充几句，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无非就是软实力、硬实力。硬实力就是出钱、出人、出力；软实力就是你出主意、守承诺。
嗯，
那么在这几个方面，软实力、硬实力方面，中国其实都不具备条件，既舍不得出钱，也不能保证守承诺。
嗯，
比方讲，最近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已经改变他的说法，原来说是提供几十亿美，几百亿美元、上万亿美元，现在改成了提供人民币了。
嗯，
你想给中亚国家提供人民币，他们能够到国际市场买什么呀？哪个国家用人民币能够购买啊？所以这就说明中国自己的经济条件只不过是想借这些这个国际项目来扩大自己的这个出口等等。
嗯，
达不到这些目的，中国政府其实不会真的出钱出血。那么中国的环保治理空气污染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中国政府自己正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个和巴黎气候协定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就没有这协定，或者中国不遵守这个协定，中国照样得治理那个空气污染。
嗯，好的，黄延忠先生最后一分钟。
我刚才接着刚才陈小龙先生说的，实际上就是有没有巴黎协定，我同意，就是说中国都有这个意愿来做这个治理污染这件事情，但是有了巴黎协定呢，确实能够帮助中国，就像我刚才说的，倒逼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能帮助中国，就是说在这个治理污染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嗯，好的，有关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政坛昨天一件大事，也就是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参议院的通俄门调查听证中作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